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1月13号星期四，欢迎大家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从吴清到尹俊海，习近平被剪裙边，第二个是世界各国针对中国反倾销调查暴升，第三个是中共盯上了台湾网红，悬赏找茬。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1月13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纽约时报报道，中美贸易休战，中美贸易战休战，那么美国供应链去中国化却难以逆转。报道指出，中美最新达成的贸易休战并没有扭转这种趋势，反而凸显了中美关系的脆弱多变。曾几何时，在中国境外设厂只是作为一个备用的方案，但到了现在，它已经变成了一种经济上的必然选择。对于很多很早就把生产线迁到中国的行业而言，他们已经不可能把工厂迁回美国。那么撤离中国转向越南等周边国家，成为一种追求的是便宜的劳动力、机械设备和原材料运输的便利。那么越南河内的美国商会执行董事亚当·希特考夫说，目前的基本判断是，长期来看，鉴于中美竞争关系，在中国生产和采购产品对企业来说将会带来更大的风险。中美达成的这项共识并没有改变这个判断。纽约时报指出，中国正在丧失美国工厂的地位，包括耐克、苹果、英特尔在内的跨国公司今年开始加速缩减在中国为美国市场生产产品的业务。中国不再是美国运动鞋的制造业霸主，这个头衔如今属于越南。那么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同样也印证了这个趋势，即便是在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等获得关税豁免的产品也不例外。根据最新数据，美国当前大部分智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来自印度和越南。那么而且这个美国商界逐渐形成的共识是，中国不再是为美国市场制造商品的最佳选择，但是目前也不清楚哪个国家会成为最理想的替代者。那么川普的贸易政策充满了变数，其中最高法院如果真的否决川普政府的关税的法律依据，他做什么反应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那么对于正在规划未来的中国制造商而言，他的产品如果包含着中国原材料或者是投资，如何被川普政府最终定性也是不确定的问题。所以那些和中国存在紧密联系的越南工厂生产的产品究竟会被视为越南制造还是中国制造，也是个未知之数。这是第二。日经新闻报道，世界贸易组织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世界各国针对中国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总共有79起，去年下半年有125起。那么在2023年的上半年以前，抱歉，在2023年上半年以前，针对中国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每半年平均只有20起到30起。那么世界各国加强对中国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目的是保护本国产业不受中国过剩产能的冲击。日经新闻指出，中国房地产市场低迷导致国内需求萎缩，使得过剩产能不停地向海外倾销。在今年上半年79起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当中，美国最多21起，原因是川普总统上台之后，中美之间爆发的贸易战，印度10起排第二。另外巴西、墨西哥、泰国等新兴市场国家也启动了对中国的调查，并且采取了关税措施，原因是新兴市场国家已经从中国出口增长的受益者， 变成了最直接的受害者啊。研究机构指出，随着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数量不断的累积，中国和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关系会不断的爆发贸易摩擦。这是第二、第三。新华社报道，中国外交部11月13号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日前发表关于中国对台湾动武可能构成日本存亡危机事态的言论，高市早苗在国会答辩时说，有关言论符合日本政府看法，无意撤回或者取消，中方有何评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日前在国会公然发表涉台露骨挑衅言论，暗示武力介入台海的可能性，在中方表达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之后，还执迷不悟，拒不撤回，上述错误言行严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严重违反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国际关系准则，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侵犯中国主权，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绝不容忍，日方必须立刻纠正，收回恶劣言论，否则一切后果必须由日方承担。然后林健还说，中方正告日方必须深刻反省历史罪责，必须立刻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不要在台湾问题上玩火，玩火者必自焚。中国的立场开始升级了啊，中国的立场开始升级啊，这是第三、第四。德国之声报道，北京市高等法院11月13号驳回了光明日报评论部副主任董玉玉间谍罪的上诉，那么维持有期徒刑七年的一审判决，法院没有说明驳回的理由。董玉玉的家属表示，法院的裁定是迫害行为。董玉玉在2022年2月在北京新桥饭店和一名日本外交官共进午餐期间被中国警方逮捕，理由是为境外提供情报。保护记者委员会11月13号发表声明说，和外交官会面是记者的日常工作，而不是间谍行为。保护记者委员会要求中国政府立刻释放董玉玉，停止这种不公正的做法。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驻华大使金山宪志提交了一封信函，信中表明日本大使馆不是间谍组织，但是北京市高等法院没有将这封信作为证据予以承认。董玉玉的家属指出，与董玉玉接触的日本外交官没有被认定为间谍，也没有被中国驱逐出境，既然如此，董玉玉为什么会是向会构成与间谍组织接触的罪名？董玉玉的家属发表声明说，这个案子会威胁到所有和中国公民接触的外国人，也不会让那些愿意和外界交流的中国人更加不敢发声。习近平2012年上台之后，对言论的管控越来越严格，使得即使温和的批评也不能出现。这是第四、第五。德国之声报道，福建省泉州市公安局10月13号发布通报，悬赏25万人民币征集台湾网红八囧和闽南郎的犯罪线索。2024年12月，闽南郎和八囧发布了合作拍摄的影片，片名叫做《中国统战纪录片》。影片揭露中国利用网红对台湾人民进行统战，并攻击台湾民主制度和民进党政府。针对中国的悬赏通报，闽南郎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他会靠自己站着，风越大他越稳，没有人能够左右他。八囧说，他觉得自己变成了沈博阳。就在一个月前的10月28号，重庆市公安局对台湾立委沈博阳立案调查，理由是涉嫌所谓的分裂国家罪。台湾行政院发言人11月13号提醒台湾民众，向中国警方提供线索可能会触犯台湾的法律。台湾治理科技大学教授张宏远表示，这是中国认知战升级的表现，目的是激化台湾内部对立，两岸议题将会推向和平统一与台湾独立的对峙局面。张宏远说，中共没有把希望寄托在台湾任何政党上， 也不以选举作为斗争目标。中共想要的是台湾的舆论分裂，只要分裂就会少掉一半的有声力量。台湾不团结是中共最想要的结果，激化矛盾是中共一贯的做法。就是这个目的啊，非常准确啊。所以台湾人对中共抱有幻想，那不仅是愚蠢，而且是坏啊，这而且是坏啊。第六，德国之声报道，台湾海洋委员会通报，10月13号上午9点，有四艘中国海警船闯入了金门限制性水域，以纵队的方式向东航行啊。那么这四艘海警船进入金门限制性海水域之前，关闭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 AIS， 就是悄悄的来啊，悄悄的来啊。那在海上关闭自动识别系统是干什么？是干见不得人的事情啊！台湾海巡署出动了四艘巡防舰，贴近中国海警船并排航行。阻挡中国海警船继续向金门方向深入，双方僵持了2个小时，到上午11点，四艘中国海警船离开金门限制性水域。中国海警船上一次进入金门限制性水域是在1个多月前，那么这一次比以往的间隔的时间要长啊。台湾海巡署说，中国方面刻意的拉长这个袭扰台湾的时间间隔，改变出动的频率，这是在试探台湾海巡有没有全时段、全天候的侦查和应对能力啊。那么，台湾海巡署统计，在过去一年里，中国海警船总共有63次进入金门限制性水域啊。所以，你说中共对台湾有任何的善意吗？没有啊，零啊。第七，台湾民意基金会10月13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有 44.3% 的台湾人支持台湾独立，有 13.9% 的人支持两岸统一，有 24.6% 的人支持维持现状啊。台湾民意基金会有点偏绿啊。那么支持台湾独立的这个人数啊，比例和10个月相比大幅下跌了 7.5 个点啊，相当于流失了150万人啊，这是非常罕见的大幅下跌，也是赖清德总统上任以来这个期望台湾独立比率最低的一次啊。那么民意基金会分析说，支持台独的比例大幅下降的原因包括，第一，去年年底台湾队在世界杯赛夺冠啊，由此带来的民族情绪正在逐渐散去啊，退去啊，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是赖清德上任初期进行了好几次对外访问啊，并且过境美国，出访外交带来的效应也不再明显啊，说明去年的这个效应比较高啊。那么第三个就是今年上半年大罢免失败啊，一些台湾民众以收回对台湾独立的支持来表达对民进党的不满和抗议啊。那么这项民调是10月13号到15号进行，访问了全台湾1000多名20岁以上的成年人，误差率是 3%、啊、但是无论如何还有 44% 啊，相当的高啊。第八，韩国朝鲜日报报道，韩国人权情报中心朝鲜人权情报中心11月12号发表的报告指出，中国政府从武汉肺炎疫情开始采集中国境内脱北者的生物信息啊，脱北者就是从朝鲜逃出来的人叫脱北者啊，包括指纹、虹膜、眼睛的虹膜啊、血液、头发，头发可能是 DNA， 还有声纹、声音的声纹啊。那么过去中国对脱北者只进行身份信息登记，那另外中国政府还通过手机应用程序的定位功能来实时监视和追踪脱北者。脱北者表示，中国警方要求他们安装即时定位的手机应用，每天早上拍照上传。有脱北者试图删除手机应用搬家躲避，但是很快就接到中国警方的电话 问他去了哪。人权组织估计，目前居住在中国境内的脱北者有1万到2万人，非常的多。报告指出，脱北者的生物信息被采集之后，他们不仅在中国境内寸步难行，还可能随时被强制遣返朝鲜。报告还说，中国政府很有可能把这些生物信息分享给朝鲜政府啊，这很可怕啊。这是第八、第九。美联社报道，费城造币局11月12号铸造了最后一枚一分钱的硬币。那么经过了232年之后，美元一分的货币终结了。美国是1792年通过了铸币法，1793年开始铸造 一美分的硬币。那么一美分是美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批硬币。那么停止铸造一美分的硬币始于2025年的2月，美国总统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一美分是浪费，并且要求财政部停止铸造一美分。美国铸币局发布的年度报告指出，2024年的财政年度，一美分的成本是 3.7 美分。那么铸造成本连续17个财政年度高于面额。不过硬币的本质不是拿来挣钱，它是交易的媒介。货币的本质是交易的媒介。它的核心功能是让大家非常顺畅的交换货币和服务，货币商品和服务。没有一美分，很多价格没办法维持。你比如说 0.99 美元，0.99 美元，你怎么定价？你定这个价是没有意义的。你要么给一美元，你怎么找 4.97 美元，这种定价是没办法。只要有现金流通，小额硬币是必须的工具。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国家就算你的成本高也要长期保持小额硬币的原因。那么另外呢，现金交易的成本和硬币制造的成本它完全不是一回事。铸造成本是政府的成本，它是财政问题。交易成本是社会成本，它是经济运作的问题。一个穷人才会用一分美分，才会用到一美分的硬币。像川普这样的百万富翁，他是不会用到一美分硬币的，所以他就会取消一美分的硬币，他也会取消食品券。原因是什么？他从来不会用到，他也不会想到美国人需要。这就是百万富翁去当美国总统带来的最大的弊端。这非常短视啊。第十，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正在讨论提高离境税，从目前的每人1000日元提高到3000日元，那么甚至更高，目的是应对外国游客带来的巨大压力。那么不论是日本人还是外国人，在离开日本的时候都要交离境税。那么离境税会加在飞机票或者是船票的价格上面，到时候再扣回来。那么日本国家旅游局的统计显示，去年到日本的外国游客3687万，远远超过疫情前2019年的3190万，刷新历史最高纪录。那么随着外国游客的人数大幅增加，旅游城市的居民开始抱怨游客影响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包括电车巴士太挤，游客拍照啊，那么游客甚至会乱丢垃圾等等。那么日本政府计划把增加的离境税这个用于这个设立停车场和垃圾箱，缓解交通拥堵，以及推动建设旅游预约系统等等啊。这是第十。第十一，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发布警告，地球从今年11月12号开始遭遇非常严重的地磁暴。那么这种程度的地磁暴非常罕见。那么太阳是在11月11号爆发了非常强烈的耀斑啊，就喷发，它喷发的日冕物质陆续抵达地球啊。 那么11月11号当天，地磁暴为中等强度。那么最后一批日冕物质预计在美东时间11月12号下午2点抵达地球。那么会导致美东时间11月12号夜间出现严重的磁暴。那么到了11月13号，地磁暴的级别会下降到强地磁暴。那么这次地磁暴会影响卫星通讯、导航系统还有电网。不过呢，在这次地磁暴期间，美国有40个州都能在北方的地平线看到极光。昨天是有人看到极光，我看到那个朋友圈有人发。那么加拿大全国都能看到极光啊，美国有40个州啊，澳大利亚的南部地区也能看到，但是中国香港、台湾和日本都看不到，那是不可能看到，他们没有看到过啊。北海道不应该不知道看不看得到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从吴清到景俊海，习近平被剪裙边啊。路透社10月13号独家消息，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已经递交辞呈啊，那么理由是健康原因啊。报道说，目前还不清楚吴清的辞职是否已经被接受，以及他什么时候离岗。消息传出之后，中国证监会官网当天晚上发布消息说，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10月10号到13号访问了法国巴黎和巴西里约热内卢啊。证监会的消息说，吴清和法国金融市场监管局的主席叫拉亚尼女士和巴西证监会代理主席卢博分别举行了双边会谈，就法国、欧盟、巴西证券市场监管动态、进一步深化拓展资本市场双边务实合作等议题交换了意见。那么在中国的官场，公开露面或者是出国访问都是澄清这个下台传言的一种方式，那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这个消息也是这种用意啊。那么吴清是去年二月从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的位置调到北京出任中国证监会主席啊，他的背后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钦点啊。习近平授意吴清要拉抬股票市场，并且整顿证券行业啊。然后财新网报道说，吴清上任以来 A 股市场整体走势喜人，短期就收复了3000点之后震荡向上，屡破4000点，截止10月13号上证指数收报 4029.5 涨幅是 0.75%， 创吴清上任以来的最高点位。那财新网没本钱的拍马屁并不能消除吴清辞职传言的影响，因为2023年11月 A 股市场在3000点以下连续下沉，一段时间之后就传出证监会主席易会满被撤换的传言，结果第二年吴清就上台了啊。只是这次吴清的传言的时候 A 股市场创新高啊，说明什么？说明吴清离任的传言和股市表现无关。在吴清之前连续三个证监会主席下台都是因为 A 股不断的创新低。那么中国财富来自两个地方，一个是土地啊。那么中共呢，通过制度性的垄断控制着中国最核心的财富啊。那么第二个地方来自金融市场，金融市场最容易变现的地方就是股市。所以习近平搞了一个什么，搞了一个金融委员会，金融委员会呢安排李强当主任，何立峰当办公室主任，这是习近平麾下最两个最职位最高的两个人来，两个下属来，我们叫看场子。 那么证监会的上层建筑就是金融委员会，也就是说中国证监会实际上被习近平围得像铁桶一样。如果吴清真出了事，说明什么？说明李强也好，何立峰也好，都没办法阻止有人要办吴清，对吧？啊，那这意味着习近平无法维护他控制的势力范围。啊，习近平起家在福建，所以习近平身边有福建帮，福建帮的代表是蔡奇和何立峰。啊，福建帮跟着习近平时间最长，也是习近平最信任，能力未必强，但是只要权力到，权力足够大，没有办不成的事儿，这是习近平的想法。然后就是浙江帮，浙江帮的代表人物是总理李强。那习近平在浙江干了5年书记，那个时候他已经被选为太子，所以习近平那个时候呢，他接触的都是比较高层次的官员，而这些人后来成为习近平非常核心的幕僚。习近平主要的干部是来自浙江，习近平对浙江干部非常的用得很多。那么除了这两个派系，习近平身边还有一个派系叫陕西帮。那陕西帮跟福建帮和浙江帮不一样，陕西帮不算政治派系，他也不是习近平的亲信，他是依附习近平的权力形成的，因为他习近平陕西人。那么上个星期五，就是11月7号，西安市委书记方鸿渭被查。那中纪委网站只有一句话，叫陕西省委常委、西安市委书记方鸿渭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中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从势力范围来说，陕西毫无疑问是习近平，属于习近平的。那以习近平笃信风水的性格，他会非常坚定的把陕西官场看成是他的痉挛。那西安市委书记不算大官甚至中委都不算，但是位置很关键位置很关键。特别之处是什么？这次这个方鸿渭落马，是澳大利亚的一个网友叫蒋网正。蒋网正11月5号爆料说，当天上午方鸿渭就在长安区，西安的长安区古观音禅寺搞调研，被中纪委带走。他的生活秘书、机要秘书、警卫同时被控制，而且方鸿渭的妻子也被这个陕西纪委控制。那结果2天之后，中纪委的消息证实了这个蒋网正这个报的这个料，报方鸿渭被查的这个料说明这个蒋网正的消息还是比较可信那么但是以蒋网正的人脉关系来看，他爆料更像是有人放料给他，定点放给他，否则你很难上午抓了人下午就爆料，因为他的人脉关系主要在浙江，这在陕西人都是有局限的。方鸿渭是陕西富平人，是习近平的县级老乡县级老乡，那是很近的那方鸿渭出事之后，最近几天这个西安官场就大地震那么最新的消息是，前陕西政协主席岳华峰跳楼自杀。然后呢，这个而且蒋网正还爆料说，方鸿渭的落马和西安市委宣传部长姚立军有关而且通过姚立军呢，还牵扯出习近平的弟弟习远平那么今年的2月份，陕西省委办公厅发了一个文件，叫这个关于姚立军严重违纪违法案及其教训警示的通报那也就是披露姚立军已经出事了，已经今年2月份已经出事了那肯定是2月份以前出的事儿。 陕西官场腐败由来已久啊。那么当然这和习近平的权力，习近平这么没有约束的权力带来的泼天富贵有关啊。2019年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被查，那么背后牵动了谁？赵乐际啊。那么赵正永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处理秦岭违建啊，秦岭那个别墅啊，那么执行不力啊，这个习近平写了6次批示去查，要他去拆秦岭的违建啊，结果这个赵正永拖着不办啊，阳奉阴违啊，然后习近平就把他给办了。你可以把这个赵正永看成是习近平清洗他的派系的一个行动，但是这次方鸿渭被查跟赵正永不一样，至少目前有2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有人借着反腐败挖习近平的老巢啊，那么另外一种可能说法是习近平反腐败清理门户啊。第二个我是不相信的，我是不相信第二个可能性。这是一个啊。另外就在西安官场天翻地覆之际啊，11月11号还有一个消息又跑出来，刺激人们的神经啊。什么消息呢？这个给习近平父亲习仲勋超规格修陵园的景俊海落马了啊。那么景俊海被公众认识，就是因为他在陕西省副省长的任上为习仲勋修陵园啊。这个景俊海呢，把这个15亩的习仲勋故居扩建成了一个4万亩的陵园。4万亩的陵园，当然它其实是包含其他的建筑，但其实你看上去其实是一体的。所以呢，实际上呢，四万亩陵园有点夸大，但差不多方向是这个方向啊。那这个马屁拍得非常的高级啊。那么这件事情之后呢，景俊海虽然不能算是平步青云，但是他也在2020年干到了吉林省委书记的位置。干到吉林省委书记的位置就是一方诸侯啊，那已经不简单了。如果没修这个陵园，这我认为这个可能性并不大啊。那么但是事情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去年六月，也就是中共3中全会之前，景俊海突然被免职啊，这个吉林省委书记的职务被免掉啊，那么说是另有任用，6月份免掉，到了9月13号，哎，景俊海的新岗位尘埃落定，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委，啥意思？退休了啊。去年景俊海才63岁，他干了一届还没干完，2020年才上来啊，一届还没干完，这出问题了。景俊海还有一个背景是帮习近平的老爸修陵园啊，这个好像是出了问题啊。然后那、啊、去年到现在最新的消息说景俊海在北京被中纪委带走调查，涉嫌贪腐、权钱交易，甚至牵扯到原来在陕西的旧案。那么这一系列的事件让人联想到什么？减群编理论。减群编理论是啥？就是针对习近平的亲信进行精准打击，目的是啥？目的是瓦解习家军啊。那我们之前一直在讲一个观点，就习近平虽然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但他仍然维持他的基本盘，这是一个基本判断。第二个基本判断就是我们也非常清晰地观察到习近平正在追求连任啊。但是呢，我们看现在我们有点不大理解，就是习近平在2022年的时候他追求连任，在中共20大上追求连任，那个时候习近平的气势非常的强第三次历史决议啊，然后这个什么小康社会，又搞了一堆各种各样的政治上的这种行动， 非常强势。所以当时习近平连任，不仅连任，就是不仅违反了中共的权力传承机制来连任，而且把这个整个的中共中央甚至政治局搞成了马家军，一军的马家军，习家军啊。但是现在的习近平，无论是从他的政治气势，到他的身体状况，到他的状态，都力有不逮。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追求连任，有点就是不靠谱啊，不靠谱。那为什么？但是从我们观察到这一系列事件之后，我们就慢慢的可以理解习近平追求连任的理由。什么理由？你要么保住一切，要么就失去一切。那习近平显然不想失去一切，那他就要追求连任。这就是习近平追求连任的原因。但是毫无疑问，习近平现在力有不逮。为什么？因为他正在失去一些势力范围，他的裙边被人剪。当人被剪裙边的时候，那说明什么？说明他的权力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制约。那他为什么权力会受到制约？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失去军队控制的结果。那从我们现在的这种情况来看，习近平的政治对手似乎不大急于摊牌啊，先慢慢剪着呗，把你的长裙我把你剪成超短裙，我那个时候看你怎么跳舞，我估计是这个想法。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我这里提醒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我还观察到还是有人在，还是平台还在吸粉啊，请大家尽量检查一下你们的订阅还在不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你不想看广告，请你订阅我们的 Patreon， 视频下方有链接。Patreon 服务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没有广告，第二个是有音频啊。好吧 ，OK， 情况，安氏半导体事件给欧美国家跨国企业敲响了警钟，他们从中吸取到的教训是，供应链的任何一环，哪怕是再微不足道，面对出口管制，也足以让生产瘫痪，而有些企业已经在采取行动。路透社报道，通用汽车已经要求几千家零部件供应商完全排除来自中国的零部件，期限是2027年以前，不是2027年，是2027年以前，也就是明年年底之前啊。那么通用汽车全球采购总监阿明上个月在会议上说，供应中断的风险已经迫使汽车制造商放弃仅仅从成本最低的国家采购模式。这意味着啥？全球化崩溃了。全球化的核心是啥？成本最低。那现在不能考虑成本最低了，考虑的是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啊。所以实际上我们之前讲过，2018年中美贸易战从那个时候开始，全球化已经寿终正寝。我们现在看那个时候的判断绝对是正确的啊。他表示，弹性至关重要，确保你对供应链拥有更多的控制权，并且确切的知道货物来自何处。所以全球化已经不存在了啊，全球化已经不存在了。提问，如何分辨官员落马是否出于习近平的意愿？不知道是不是出于他的意愿，但是显然以习近平的三代王的作风来看，他不会干他自己人，他不会干，除非这个人忤逆了他。这个原来陕西省委书记，哎，就这种情况，那原来是他的人，但是后他把他给干了。为啥？因为他六次批示他都不去拆， 他不出差，那不就把他干了啊？提问：习近平是不是已经修宪成功？啥意思？那无论以后习下谁上，中国都已经是独裁者肥沃的土壤。修宪成功，早就成功了呀，早就成功了呀。2018年就成功了吧？我印象中2018年、19年啊。提问：加，你来问我，你应该自己查一下，很简单嘛，一分钟都不到就可以查出来。情况加提问：我的大学同学也是拥有批判思维的人，当时一度想加入学生会以及入党，但由于学生会风气以及上升通道被垄断，特别是毕业后经历了疫情，使他对现状失望，并且放弃了这种想法。我认为这不是孤立，现在确实存在这样的青年人，他们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也希望融入主流圈子，甚至比某些学生党员更了解马克思主义。啥意思？但是由于缺乏人脉资源，被体制边缘化。请教王老师，除了润之外，这类人在国内应该如何求存？你说你自己吧，怎么说呢？还是我明明又红又专，为什么你不用我？是这个意思吗？那中共呢？需要的是啥？中共需要的是第一个，我平时不要你啊，我急了的时候才要你，所以你平时呢，你该干嘛干嘛，我随时拿过来的时候就用。这是中共，就是如果你没有任何的关系，你会被清点，可能性是零，可能性是零。为什么？因为岗位就是资源，就是财富，因为每个岗位都是有钱的，所以呢，你又红又专也没用，为什么？因为这个位置不属于你。那有一些这个没有关系的人到了那个位置，历史的机缘才有可能，而这种历史的机缘非常罕见，有时空上的稀缺性啊。所以呢，我不知道你说如何求存。现在中国有这么多年轻人都在同样的情况下求存。没有其他的特殊地位，你就只能跟其他人一样。也许你努力一点，也许你聪明一点，你会比其他人稍微好一点，但是好不到哪里去。为啥？因为你的平台在那里，那个平台就是在这个位置上，你爬不到上面去，中间有巨大的落差，爬不上去，就是一个这样的问题。所以你了解马克思主义，对不起，也没有用。那些在位置上的人连马克思主义是啥都不一定知道啊。你说呢？啊，提问：请问你对于大陆收黄金交易税怎么看？根本原因是什么？收钱，收税，收税。很多人在演绎这件事情，这个演绎没有意义。为啥？黄金又没有限制买卖，它只是交易，这你们大家想买，那我就收个顺便收个税呗，我认为是这样。王老师怎么看新书《习近平经济思想概论》？我没看，值得看吗？当然不值得看。习近平有什么思想？习近平的思想就是老子是老大，除了这个思想以外没有其他的思想。他啥都不会，他会啥？他就会专权，抓权力，搞人事，他这个很会。除了这个以外，他啥都不会。提问：习近平要是下来了，算不算对中国经济外交是个大利好？习近平下来了，是不是利好？那你不知道谁上去呢？你要是来个更坏的上去，你看中共，从江泽民开始，一代不如一代啊，对吗？胡锦涛比江泽民坏，习近平比胡锦涛坏，那你如果再来一个比胡锦涛更混蛋的，有没有可能？非常有可能啊，非常有可能啊。所以你就像当初胡锦涛在任上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觉得胡锦涛是个混蛋， 赶紧走，嫌死他了。那个时候大家是对胡锦涛是嫌他，因为胡锦涛左，胡锦涛又左又笨，然后呢心地还不大好，胡锦涛那个心地还不大好，你看一下胡锦涛那个眼睛就知道胡锦涛这个人心地不大好。所以呢大家那个时候大家是嫌他，因为他能力不强，就他能坏事坏不到哪去，因为前面有一个江泽民在摁着他，江泽民就是腐败没别的，江泽民是超级腐败，就让大家一起腐败闷声发大财，是这种关系。赶紧到了，所以习近平上台的时候所有人都把希望寄托在谁身上？习近平身上。还有人认为习近平是这个可能是个戈尔巴乔夫，结果什么呀，习近平比胡锦涛坏多了，坏一百倍。那你就万一再来一个比习近平坏一百倍的混蛋上来你怎么办？这共产党又不是不会，共产党这种可能性多的是。所以是不是利好不知道，你得看谁上来。习近平下来看，关键不是习近平下来，这件事情已经就是说假如已经确定的话，那这件事情的后果就是你要看谁上去。你说来那个饭桶更好一点。来一个能力又强心地又坏的家伙，那比习近平还麻烦。提问：目前有人民币会变成废纸的可能性吗？我不知道。我不能掐指一算，我告诉你我不知道。但是人民币有风险，风险在哪里？风险有两个。第一个就是中国财政现在正在有问题，中国财政有问题，财政问题会带来什么后果？就是你看习近平政府会不会疯狂到这个中央政府跑到中央银行里那里去拿钱啊？如果习近平政权真的疯到这个地步的话，那人民币有可能变成废纸。如果没有发生这件事情，也就是说中国政府严守货币政策纪律和财政纪律，严守的话，人民币变成废纸的可能性比较小啊。它可能大幅贬值，但是大幅贬值也不会变成废纸啊。为什么？因为中国有这么大的生产力在这里，中国有巨大的产能。情况我在小区发生一件事，业委会违规招标，要动用公共维修基金66万安装40个摄像头，居委会明天会出席主持会议，业主可以参加，我明天应该会参加这个会议，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我会拒缴物业费。 OK， 情况确实历史的机缘，也有背锅的几率。我的同桌父母早就下岗，母亲早逝，他浙大毕业后考入公务员系统，前几年不到40就是副厅，这种就是机缘，也有可能是背锅的，不会让他不背锅，不会让一个副厅级干部去背锅了，不会背锅了，他是辛辛苦苦爬上去的，不是因为要让他背锅让他当一个副厅级干部，那是不可能的事情。背锅通常是什么？通常是事件，不会说我安排一个岗位，这个岗位上的人是专门负责背锅的。No， 是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情要有人背锅。通常情况下，中共的官员不会因为把事情办砸了出问题，说我这件事情没干好，我就背锅了，没这回事。为什么？因为中共专制呀，没人监督他，办坏了就办坏了嘛，检讨一下，我们交个学费就完蛋了呗，对吧？没事呀。那通常是什么情况呢？通常是如果领导不高兴了，要找人算账，这个时候会人被选来干这个，可能性都不大。领导不高兴， 他都是有原因的，都因为针对谁不高兴，就是要搞他的。很多人官场上没有背锅这回事，一条线一条线清楚得很，这条线下来，这个人在这个位置上，他出了什么事，上面有人帮他罩着，这个人上面有人帮他罩着，帮他讲几句话，都是常委会的成员，这个工作没干好，另外一个人说，哎呀，这个有还是有实际的困难，他努力还是努力的，还是不错的，经验不大够，还要多历练，哎，这不就过去了吗？官场上不就这样过去了，你就没人帮他说话，这个说一句那个说一句，那书记就说，那既然是这样，我看是不是纪委去查一下，那就完蛋了呗。中国官场就是这样子，就是你给我面子我给你面子，大家都保护下面的人呗。补充我的意思是，习近平修宪以后是不是其他人上台也会开启连任独裁模式，也没有制度性的阻碍。是的，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只不过呢，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做到习近平的这个二十大上这样连任的。习近平在二十大连任有非常多的条件，有非常多的条件，不是每个人都能干到习近平那个程度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他都干出来了。所以不一定啊，不一定的啊。情况安徽前几天把24年的生育补贴给收回了，所以知乎在补贴前讽刺说，我到时候收回了，你能把孩子塞回去吗？对，没钱了。对，我认为现在人民币最大的风险就是中国政府财政危机。财政危机会让他铤而走险。这决定于谁？决定习近平啊。提问，你觉得2028年中共会冒险武力袭击台湾吗？我从来都不相信中共会去攻击台湾，真的会去攻击台湾，我不相信。你说这仗怎么打？你说这仗怎么打？你说我派一支万箭齐发渡海去打台湾，美军出动怎么办？我问你，美军出你打还是不打？还是我万箭齐发同时去攻击美军，你不作死吗？你不攻击美军，我船走到一半，美军出来怎么办？美军离这有多远？5分钟就到了呀，美军到台湾海峡就是5分钟。所以实际上这个问题好，现在再多一个日本啊，日本说可以行使集体防卫权，那你说是怎么办？你我就算你打得赢台湾，你肯定打不赢美军吧？所以这一切的问题都是这样的问题。而且你打台湾打下来了，哎，你功绩有功绩，你一直干下去。你问题是你打输了怎么办？你别忘了，打输了你就灭国了呀。打输就灭国，他在这里吃香的喝辣的，就家里一堆的钱在那儿，几辈子都花不完，吃香的喝辣的，我为什么要去打台湾呢？这逻辑是啥？逻辑很简单，我为什么那转移国内矛盾？国内的矛盾根本不用转移啊，从来没有共产党会因为国内矛盾下台的，你见过国内矛盾下台的？没有。你打台湾，国内矛盾会更加激化，你怎么会？我就翻脸就翻脸，共产党在国内想翻脸就翻脸，随时就翻脸，把脸一撂下，你所有人不能在家里，不能出来，不止大家不出来，你疫情期间不就是这样吗？所以我就不理解那些说这个中共要武统台湾，就打台湾，你可以拿来讲，这个没问题啊，那个我再干一届，这个为这个统一台湾这个民族复兴做贡献啊，给我一个机会，给我一个时间，这个没问题啊。但是我干完之后，我条件不成熟，我不干了， 也没人找我麻烦，为啥？我是总书记，你还找我麻烦？怎么可能？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从来不相信，从毛泽东炮战打完这个金门炮战之后，我认为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共就没想着要台湾，中共就没想着要台湾，要他干啥？我又不是没地儿，有的是地儿，这么大。够我吃香的喝辣的，我为什么去打台湾？台湾又要搞对付美国，就是这样。习近平拿台湾说事儿，作为连任的理由，这有什么奇怪？一点都不奇怪，一点都不奇怪。而且越往后，这个中共统一台湾的可能性越低，而不是越高啊。好吧，那明线肖勤力，谢谢一罐可口可乐 ，OK， 谢谢。还有吗？没有，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请大家检查一下你们的订阅还在不在啊，平台有吸粉了啊。